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三，帕汪卡与凶天的关系。帕汪卡得清宁部初期也不负达赖喇嘛的厚望，对显密教法尤其是格鲁派教义的护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到了晚年，帕汪卡却致力于对凶天的供奉和推崇，即使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多次告诫他不要这样做，除了表面应承而外，根本没有痛改前非的意愿，最终竟然与达赖喇嘛的意愿和期待背道而驰。尤其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帕汪卡仁波切不仅公开传播凶天信仰，编写对凶天依命立誓的仪轨和礼赞文，而且其部分追随者以格鲁派极端分子的姿态在各教派之间制造矛盾和心结，造下了诸多不世之恶业。晚年的帕汪卡当然不会因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做出这些动作，而是很早就已经与凶天建立了连结。帕汪卡最初与凶天的接触也不是经过他人的引荐或从上师传承而产生联系，也不是凶天的本性或威德能量吸引了他，更不是由于前世曾立誓供奉而传承的护法，而是时运不济，在这个背世恶鬼的阴谋和刻意诱惑下被动而陷进去的。据帕汪卡传记《大梵妙音》记载，帕汪卡说，年轻灵童的一个姨母突然被某神灵附体，父母及众人顿时乱作一团地围着他，母亲问附体的神灵你是谁，神灵一边说你不认得我吗，一边用手掌拍打他好几下，年轻灵童因身材矮小挤不进大人群，故站在人群后面观望，那附体的神灵把年轻灵童从人群后面拉过来行碰头礼，表现出非常欢喜之态，后来仔细观察才得知附体的神灵原来是天王凶天。其后帕汪卡周边有各类人多次被此神灵附体，从此一直到二十多岁为止，这个神灵经常依附在他人身上，给予帕汪卡许多的预示。当初凶天以一个无主流浪者的形象来到萨迦达庆索南仁青座前乞讨夺马，后来萨迦派识破他背世恶鬼的面目后，成为窘相驱虫的对象，将其赶出，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该背世恶鬼通过极力讨好等方式诱使帕旺卡与其建立了紧密的连接。如果凶天对帕旺卡真是助缘或护持者也就罢了，实际并非如此。帕旺卡幼年时明明显示自己是张家仁波切的转世，但凶天却无力帮其达成意愿，反而以不正当手法将其认定为帕旺卡的转世。被认定为帕旺卡转世后不过几个月，灵童就从屋顶摔落地面，造成头部严重受伤。还有灵童搬进帕汪卡拉章后不久，前一世的老管家就中风去世，帕汪卡曾亲口说过他常常感到置身荒野，耳中常会听到女性的唱歌声，并常常陷入沮丧悲凉的幻觉中，这些都显然不是好的征兆。总之做好事时无助缘且不顺，搞阴谋收买时却极力相助，这正是所有背世恶鬼们最明显的共同特征。帕汪卡德清宁部在尚未被认证为转世者之前，虽因姨母被凶天附体而开始产生连接， 但正式供奉凶天则是他37岁的木兔年1915年与达波格桑克珠建立法源以后开始的。据帕汪卡传记大梵妙音记载，大金刚持帕汪卡初期多依从萨迦、宁玛和嘎举等各教派的诸多学者听闻经教，从扎日贡玛和上师日古仁波切等处接受了一些旧义密乘的教法，展现出不分教派的广泛实践教法的作风。但在帕汪卡年幼时，即显示为宗喀巴教法与众不同之护法的金刚凶天，却以法力直接显现或附体于他人等方式，孜孜无间断地守望，并一再告诉金刚上师，只要不掺杂其他的教派，单纯实践格鲁派的清净教法，则帕汪卡的所有事业和愿望，他都一定会鼎力相助，使其实现。由于再三的请求，最终才获帕汪卡应允。而达波格桑克珠仁波切虽然本人并不供奉凶天，仅仅是把凶天作为守门神鬼来意使以助其事业，但却建议上师帕汪卡供奉为佳。加上上师之前不分新旧教派，广泛修学各种教义，对各教派之观、修、行、果都能不相混淆的融合贯通，因此产生了所有各教派中对佛陀显密教法无物践行之法床顶式，唯有至大宗喀巴佛的圣洁教法。这是基于无远弗界的智慧检验与各种理论的探究后所建立起来的无可动摇的信念，而往昔原有之坚定意愿也在滋长，因此开始如理彻悟的单纯实践格鲁派的教法。而该凶报护法指凶天对上师所有事业的大力相助，也就如此的水到渠成。历史上凶天的角色仅仅是格鲁派毁誓怨鬼、傲慢神鬼，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格鲁派与众不同护法的说法。按照自传的说法，即使是达波格桑克珠仁波切，不仅他自己没有把凶天当成护法来供养，而是作为守门神鬼来意识，而且建议帕汪卡供养凶天时也强调不要公开。这点在帕汪卡于火虎年1926年所著《筹捕疑鬼广本之战胜四方古月》中有清楚记载，其中写道，会供现夺马者不能由随意人选为之，而必须是符合尊者上师之意愿，观修清净，显密智慧广大，清净和符合格鲁派性相，了解这个护佑宗喀巴教法之与众不同护法的镜像者，要遵守秘密而不在他人前显露，即使清净者对此亦是闭口不谈，对直观重要而要尽速实现者甚是必要。以上为达波格桑克珠仁波切所说，甚是紧要。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雪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凶天由格鲁派毁誓怨鬼摇身一变，被帕汪卡冠上了格鲁派与众不同之护法的称号，对凶天的供奉也从私人修行或不张扬的供奉一跃而成为大家颂扬并广为传播。但是那些宣称凶天为格鲁派与众不同护法的人所无法回避的事实， 是在帕汪卡以前的历史中，凶天仅仅被视为一个普通的被试怨鬼，而且还有初期投靠萨迦派，后来却成为萨迦派驱宠的对象。同样的，即使是建议帕汪卡供奉凶天的达波仁波切，他本人也只是把凶天当作守门神鬼来使唤，而未给予任何尊崇的地位，甚至连个普通护法神的地位都没有，更惶恐所谓的格鲁派与众不同之护法。当然，仅仅奉为格鲁派与众不同的护法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与此相应的宗教仪轨，而西藏的护法神大都是根据经典或莲花生等圣哲在佛教初传入西藏时降服西藏原有的神鬼而产生，他们都有相应的酬忏经文仪轨等传承。而正如非常推崇凶天的萨迦法王贡嘎龙珠所言，此天王乃是以西藏厉鬼的形象出现，所以既不被续部等梵文经典所记录，亦没有列入伏藏经典或镜像中通过交出生命咒语而被降服成为护法的结魔集当中，因此密咒的论述自然无从谈起。而帕汪卡也清楚知道之前从来没有将凶天视为格鲁派护法的习惯，但帕汪卡显然被凶天伪装的极端偏执格鲁派的想象所蒙蔽，以为是发自内心的热情，因而在没有传承的情况下自创酬补仪轨，首次将凶天作为格鲁派与众不同的护法而予礼赞。据帕汪卡所著《酬补仪轨广本之战胜四方古月后记》中记载，自青年时代起就被该护法如影随形的呵护的着僧装者帕汪卡强巴丹增陈列佳措，将大护法的嘱托铭记于心，前辈圣者编撰且具加持力之护法礼赞文虽然甚多，但尚未见到将其作为格鲁派与众不同之护法而书写的礼赞文，因此本人以极喜悦心情撰写了《酬补仪轨广本之战胜四方古月》，书写从牧牛年三月上旬开始，在去那曲所宗的路上仍在继续书写，在快完成时，正好受邀去索干丹胚杰林寺参加该护法的神殿开光仪式，因缘聚合。当天大护法一来到寺院门口迎接的征兆非常明显，但凶天并不以此为满足，再三请托下，帕汪卡又撰写广本的酬补仪轨。据帕汪卡传记记载，护法金刚凶天对上师再三请托，上师乃于1925年蒙古月三月开始著写《天王金刚凶天之道行酬补仪轨广本之战胜四方古月》一书。除了编写酬补仪轨文，帕汪卡为了进一步推动对凶天的造神活动，根据自传的记载，藏历十月十二日，帕汪卡专程前往转世者扎巴坚赞法体犹在的一个叫夺取弥嘎姆的地方，此时仅剩下右臂还在，迎请后在右臂前举行大规模的会供法会，并为了转动法轮而为幻化之主要护法金刚大力能正式编写会供法会的仪轨，使供养如云一样丰富。另外，根据1973年德里出版的《帕汪卡文集之家册》第451页的记载，被称为帕汪卡的本人于42岁时的铁猴年1920年10月10日之吉祥日来到无漏惠安西之灵柩，即对扎巴坚赞遗体的尊称放置之圣地， 一个叫夺取米嘎姆的地方，虽然拿来作为加持圣物缘分的遗体已经不存在，只剩下一只右臂，乃迎请并在前面做酬补仪式，会供曼陀罗等布置会供法会的供品，当天撰写所谓的供神幻化天王金刚大力之会供法会仪轨，克敌制胜之喜宴，但其后又拖延，一直到本人58岁时的木珠年6月12日，于班巴喇嘛福净院正式欢喜完成，祈愿利益众生。也就是说，在扎巴坚赞去世264年后的1920年藏历10月10日，无世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及当时史料所记载的扎巴坚赞去世后被火化的事实，帕汪卡不仅宣称迎请了扎巴坚赞的右臂来举行酬补会供法会，而且还撰写了会供法会的仪轨文。帕汪卡除了自己撰写有关凶天的酬忏礼赞仪轨经文，甚至还在班禅喇嘛或达赖喇嘛撰写的相关经文中私自增加供奉凶天的内容，如在班禅洛桑曲间的酬忏纯经中，帕汪卡增补了原文所无的敬邀凶天为护法之内容如下：居兜率天或其他宫中，护持宗喀巴教法核心，虽具金刚威力张生势，请降临为无敌大护法。在第七世达赖喇嘛的诸护法授权集文中，帕汪卡也私自增补了：在欢喜持教之法宫中，奉大持律金刚大力能为格鲁派的首要护法，愿弘建行纯粹之事业。在所居俱为金刚宫中，敬视囊萨汪波及眷属，奉为黄茂教法之战神，愿教法财富事业兴盛等等有关凶天的内容，给一般人造成凶天在历史上就获得格鲁派高僧大德之承认和颂扬的假象。不仅仅如此，凶天还得寸进尺地要求帕汪卡为其撰写依命立誓灌顶法。所谓依命立誓，乃是莲花生大士等大成就者以法力制服内外凶神恶鬼后，嘱托这些神鬼成为佛教的护法神，过程中这些神鬼会把自己的生命咒语或命星贡献给上师的仪式，以此立誓保护佛法和佑助持教者。而凶天作为被誓恶鬼，不仅没有想过把自己的命星献给上师，反而想要掌控所有上师高僧和有情众生的命星。当初萨迦达庆索南仁青曾抓赞巴团给凶天说，这是一切众生的生命之根本，结果到他手中居然变成一颗人的心脏。因此凶天为了让信众将命星贡献给他，一再请求帕汪卡撰写对凶天依命立誓的灌顶法或仪轨。